那个解经入门的第六课哈，首先呢这个解经的方法，我们刚刚以前呢，怀中教我们了几个方法，不过呢，我也是比较希望也比较有系统的。那很简单，从先问问题开始，就好像我们查经一样，问问题。你要研经，你要拿本圣经去看的时候，你要会问问题。那问什么问题呢？我想如果你参加过那些查经训练，你会知道，第一个是观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在观察里面你拿到第一手的资料，你才可以去开始去查。第二个呢，要解释。那因为我们对当时的人呢，或者是一些他们的文化，那都 不太知道，所以有些地方需要解释的。那我来，因为说还要观察嘛，我考考大家的观察能力哈。这个图你看到有几个正方人，正方的形状。我给你一分钟。正方形，正方形。好，心里有数了吗？我在最后会给大家答案啊。最后，那因为观察嘛，观察就是问，你看到了什么东西？到底你看什么？那其实都是那几个问题。如果你打开圣经，发生一段经文的话，就是那个是谁，有一个人物嘛，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呢在哪里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然后呢为什么会发生。那最后一个比较重要，如果说 what 就是说如果我用这个它，我学到了有什么结果呢，对我有什么帮助呢，后面第六个比较重要哈，就是都是这个几个问题你要去问，开始要懂怎么去问问题，就从一段经文就找这些问题出来。然后呢要找出一些奇句出来。那比如说哈，很多的，因为如果你真的去西经学了，如果你看个赖约翰牧师那本四部西经法，它就很多奇句一串，有命令的，有问题的，有应许的，有警告的，也有什么例证的，有例子哈，也有有些重要比较重要的字，有动词，有主词，有受词。那都这都是你要从那个一段经文去找，就是这些词句出来，从这个一个开始比较有一些入门了，要刚刚开始你要找这些问题出来，就是要从这边开始。那我前面都不讲那些了，比较什么问题啊，什么命令应许，你都比较容易找。那重要的是那个重要的词句，什么动词，什么主词，受词，就要解释一下什么叫要词这个月词吗，这个东西呢这个词语叫最重要的，这是一个关键的字形，是作者你用一篇经文里面那个作者到底他想表现的什么东西呢，是一个一开始要找到这个重要的字。举个例吧，这个信，如果你翻约翰福音，他在约翰福音出现了97次，你就知道这个字是重要的，是应该是讲这个 比较重要，他讲的是围绕这个性质来讲。然后动词，动词呢就是你如果要作文啊，他做动一个动作，他要有一个行动的，告诉我们在谁在做些什么事情。有一个是要说被圣灵充满，哪一个是动词呢？对，被充满，就是说不是也他没有说要我们就自己让圣灵来充满，是被比较被动的，这个动词是比较被动的，因为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好像我们要打开自己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是一个比较被动的。那然后呢这个也是比较有趣的哈。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这个因为这个经文呢，如果你看这个就这样看，没有真的能够看到他的时态什么时候。如果有些翻译，如果中文圣经也好，英文圣经也好，就你没有真的看到他后面的那个意思在里面。好像今天何福林在讲到那个信心的问题，如果你看翻译一些注经的解经的，他说杀他的儿子这个动作好像已经发生，他真的杀了，他看那个原文的时态是他真的好像已经杀了他的儿子，是表示他的信心。其实我们这样看，你没有好像没杀的，将来好像神阻止他，在原文的圣经来看，他已经把那个儿子杀了，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要有些翻译对我们有帮助。为什么呢？就是说他的信心带到一个程度，说纵然我把那个儿子杀了，神也把他复活过来，他有这个信心，就好像已经把那个儿子已经杀了，这样这个去解释，这个、就是也是蛮有趣的一个如果你在表面看不出来的。那然后呢有一个主持和受持，主持呢是负责行动的那个，受持你接受那个行动的。举个例比较容易去解释这个东西哈，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腓立比书。动词是看，是吧？那主持是谁呢？对，这里跟我了哈。那受持呢？别人，就是这个你就看到那个谁要受，谁要去行动。所以圣经不是让别人来看，是我们自己来看的，看了以后我们要有一个主动哈。第二个例子，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哈，你很清楚哈。那动词查验自己的行为都一样哈，主词都是你们每一个信徒，就是我们哈，就是那个主词是你要负责去做的。那然后受词呢，是自己的行为，你要把你的行为来看你的行为，这比较简单的这个观察。然后呢，这个词语我们讲过了，这边讲一个文学的形式和什么题材。其实很多题材我就挑两个来讲了，其实有它很多题材比较特殊的哈，一个诗篇。这个斯白莱语的诗歌体，我们读诗篇你都知道了哈，他的诗歌很什么要对称啊，什么他有他的另外一个风格。那个诗歌词呢，它可以天马行空的，很多想象的，它可能很怎么说呢，就是很主观的一些感觉的，抒发了感情的。所以你看有些很说啊，这个圣经不应该这样写啊，怎么去帮助他杀了他的敌人呢，好像很这个是诗人的主观的情感那个抒发，那就比较主观一点的。那另外一个呢，保罗书信我们知道了，它是一本书信体， 它里面的那种结构啊，它因为它常常有些很多啊神学的观念在里面，它要解释东西，它就结构很严密的，它逻辑推理都很严密，这个题材就跟那个诗篇完全不太一样，它很紧凑的。再来一个是氛围，你看那个啊。他当时写那个诗歌的那种，那或者是那个写这个书那个氛围，举个例，就是从上文下理来看他的感觉啊，他上面写什么，下面写什么。如果你刚看这个句，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你啊，这一段经文从哪里出来的呢？它背景是什么呢？保罗写的时候。腓立比书我们叫什么书信呢？监狱书信。他当时是坐牢的，然后呢他说要常常喜乐，他坐在牢里面劝我们要常常喜乐，那就不一样了。你看他的环境，虽然他坐牢，他还是能够保持一个常常喜乐的心，那就不简单了。他的那个你要看这个句经文很容易啊，就常常喜乐没什么。如果他你发觉他的后面的那个背景，他在如你坐牢的时候这样讲的话就很有意思了。他为什么凭什么去讲这个句说话出来，就找到他背景上下文的那种氛围找到出来。另外呢我们讲一个叫解诗的问题，那他解诗题跟那个观察题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要你看，如果你要看这本圣经，我们说不是由他开始的时候，你要观察，你要问什么问题，他到底说什么呢？他找一些问题出来。如果是解释他呢，他为什么会说这种话出来呢？你要找那个 why。再有，就观察，你用眼睛来看，你看见什么？解释呢，你要去想，这什么意思？就用的地方不一样了，你就用的地方。用眼睛用脑袋。那如果是观察题呢，你要看事实，或者是他到底是讲一件事情两件事中间的关系。然后呢解释题你要找一些技巧了，对这个事情 有些某一些解释，那你可能要定个结论呢，或者他判断他到底是讲是什么，所以你要去分析他。如果观察题呢就比较简单直接，你要讲那些问题，要你有看到那个都是那这样子就比较简单。如果你要解释呢，就因为我们的 background 现在去解释以前的圣经呢，就比较你要看什么地理啊，它的文化啊，它的刚刚提到它的题材啊，你就比较复杂了，还要比较多样的去，如果你要思想要去比较用多一点技巧。解释题怎么去找一些解释的原则呢？有什么原则呢？这个原则呢哈，是怎么去解释原则？你就按文字最自然最正常的最通用的意义去解释它应该怎么解啊，就你就看啊，应该去解释就比较好了，直接一点。那这边呢还有一个是说，为什么要说要集结呢？不要加很多东西进去，只需要将圣经的信息跟它到底的意义在哪里就来读，不要传偏见，一定要把一些某些神学思想，你们有听过什么叫灵异解经吗？就是你把一些你想象的东西要加进去。我举个例吧，如果你看路加福音讲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在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有些人呢要怎么去呢？灵异解经哈，是讲到一个人遇到强盗，把他打伤了，就遇到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把他救回来，就带到一个旅馆来，请那个店主来帮助他让他恢复，然后就走了。这个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们都知道。那怎么去解释呢？有些人用灵异解经说用油和酒来 放在他的伤口的上，说去医治他的时候，他们就说就是圣灵的膏抹，用圣灵来膏抹他。然后呢，后来那个店主那个好撒玛利人呢，就给了2钱银子给那个店主，让他来照顾那个受伤的人。这个2钱银子呢，就是新约跟旧约。然后呢，那个旅馆呢，那个店呢，就是教会。那店主呢，就是保罗。那好撒玛利亚人呢，都知道了，这是耶稣。那个故事，整个故事就出来了，那个很伟大、很好的故事。怎么说呢？说是一个耶稣救赎了我们，就把我们带到教会，然后呢，就又把那个圣经交给保罗去教导我们。那这就是灵异解经了啊！所以就你以为这样子，其实是不是真的没有根据的？就你这么想，就认为是这样子，所以不要把这些东西随随便便的加进去，因为不一定是对的。这是灵异解经，所以你就把那个最基本的，他到底说什么加就这样解释就好。第三个是上文下理的关系。然后我相信哈，怀中也给我们这课上课了哈，上文下理他怎么来看到他有什么关系，中间他这个经文到底跟他有什么关联，就上文下理你要去加进去最好你要加点历史背景，所以要西经你要知道他的文化的背景，当时发生什么时候，比如犹太人他们是不信耶稣的为什么不信耶稣呢？因为他们加了旧约，说这个弥赛亚他们还在等这个人被钉死了，他不是那将要来那个救世主。那有他们有些背景你要了解去可能比较容易解释这个经文。语法的结构前后文呢，他为什么要这样他怎么这样用，刚刚我们也提过了，他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个问题。他用个语法，当时就是真的可能他认为已经把那个他的孩子杀了，其实没有杀，还是没有杀。你要了解他的那种语法是怎么用。最方便的一个方法是已经在解经，他这个经文怎么说了，你去找圣经，有些经文已经他直接去解释给我们听，就没有错了，一定是这样解释的。这一段比较经文上一次我想怀中的功课也让大家翻查怎么去找新约旧约，您来做一个比较，我们也做过功课知道怎么去用这些来解释我们的西经。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我觉得就要归纳总义，它到底这段经文它意思是讲什么呢？就是讲这么多，他总意了，他要表那个作者要表达是什么出来呢？他写这段经文，他的意思在哪里呢？你要去找他的东西，总归纳起来。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因为你要经过一些操练因为从那些一段段经文去找他的意思就是要常常要西经，你要常常有一点功课要做哈。有问题吗？是我们中间有人来学希伯来语吗？就是希伯来文吗？我有些弟兄姐妹好像说他在学哈，我不知道怀中怎么看这个问题。
学不来。
所以就用这个，其实翻译的圣经也是通过圣灵感动翻译出来的，我觉得就用那些我们懂的就好了。不要去想得太难，也是的。如果你有兴趣，真的要去 深入去《诗经》，你就到神学院去，真的需要的。我觉得我这样讲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你要去做那种功课，你要去找那个原文的圣经来对 做一个比对。
是，就杀还没杀，我们是没有这个，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对吧？只能看到哦，我读的说是他要伸刀，但是没有杀，就是没有杀之前神就阻止了。但是你说，我就 I totally 我不会想到他已经杀了，这个我绝对不会这样想的，知道吗？因为我不懂得他原文是怎么说的。
所以一些注释的经啊圣经对我们有帮助啊，所以他有些工具书我们还是可以去啊来。研究
这个，你上次说我们读经呢，最好买一本没有任何旧的圣经。但是呢，现在呢，就说其实是比较困难，希望有这个，就是有解释的，就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可能就推荐比较不错的。
是不错，因为我刚以前说的，因为如果你要开始看那段经文，你最好不要被他的那种怎么说呢，其他人加点意见影响你的判断，最好是你自己的领受的。如果因为现在你要看懂，你就需要去找一些工具书来帮助你，这是我的想法。最好还是开始你要看那种经文神对你的感动，你最好什么都不用。我来讲了，像啊，玉梅你有什么问题啊？
从上下文来看是其实是没杀，是不是？
是，
所以说我就想说明确一下，不要说搞得我们到时候读下去我们觉
得
是、哎、杀了死了。
前面讲到这个信心的问题，
因为其实我是从我的看，就是因为现在新出了那个英文的是ESV 嘛，哈，现在其实好多就是英文教会在用 ESV。其实我们的那个和合本圣经跟 ESV 是 match 的很好的，其实是很符合原文的。我想说，其实就是同一个词哈，即使我们会希伯来文，但是我们个人的理解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偏差。所以为什么那就产生了这么那些都是圣经学者翻译出来的经文，或翻译出来经文同一个经文，它有可能会有的就有些地方哈，个别的地方它也会看到会有些歧义，我觉得。
好，
我想可能下一课可以叫 Hebrew 还是 Greek。
老师嘛，
没有老师。那还有一，
那是一门语言，上一次课就入学了。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是我们想太多了？因为有时解经的时候，你想到说杀已经杀了，可是说你想过多了，会不会有这个现象？
而且，我觉得哈，主要杀跟不杀，并不是说他的信心有不一样。我觉得他还没杀下去，还是那么有信心。他杀了也是有那么多信心。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
是讲信心的问题，因为在我们来看，因为他虽然没杀，因为他的信心有这种信心。后来的人就用这样写，这样的写法，就好像他已经杀了这样子。
我想要澄清一下，你刚才讲那个杀，我都误会成原文那个杀，因为我们像英文的，我们中文就是个杀，对吧？但如果是英文的话，不是 killed， 所以就不一样啊。那你的原文也许是 killed， 那就已经是杀了嘛。是这，我是以为你在讲这个。我搞错了，
是这样。其实你就中文的意思，他刚才表达就是说，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杀他来着，要，那就肯定没杀嘛。对不对？我要去干嘛？我跟他没去嘛。对吧？你就不要想太复杂嘛。对不对？就一个要的已经决定他没杀。
我觉得这个话题你们可以念个博士论文吧，不要再讨论下去了。Move on 吧。
好，我们就不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真的是，如果你看上文下理，他没杀，因为如果你说他有信心，他已经杀了，就这样，你去这样想就好了，不要讲得太负责。好，或者是我举这个例子不好，因为我是从书看来的，其实也是。好，我们来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原来那个，怎么还在其他的吸金法呢？除了这个，我们看看看问题啊，找这些上文下理啊，什么去找一些句子啊。那有一段也是，他说叫分节吸金法，这一段一段一节一节来分来查经的，有这样的。那以前呢，刚刚我也如果大家可能都知道了，那如果你看原文的圣经，它是没有章节分的，都一卷书就羊皮纸这样写下去，没有章节的，就后来呢才有人完成的。那我有些趣味性的东西问大家分享，你猜一猜看，一卷圣经有几节经文呢？大家大概不会知道了，不要浪费时间。31173节，只有三这样的经文。然后呢，这是有些兴趣的，最长一节，你猜是那一节呢？有人知道吗？
10篇119篇。
一节，我不是一章。大概没有留意了，这个是在那个以斯帖记8章9节。如果你有兴趣，你回去翻，其实讲到那个王要颁发那个命令，怎么讲，就一节经文，你有兴趣回去看。这个经文我想大家应该要知道的，最短的。
耶稣哭了。
耶稣哭了，很好，这是在这个约翰福音10章35节。那怎么查呢？耶稣哭了。就耶稣哭了，我不知道哈，你有没有想过耶稣为什么哭？这要问问题了。耶稣为什么哭？如果你是父母或者一个你亲爱的人，你可能他哭，你要找出原因，比如你的孩子哭，为什么要哭？那如果说我们很爱主，耶稣哭了，那你有没有找出耶稣为什么哭呢？这是一个让我们反省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真的那么爱主呢？耶稣哭了，你有兴趣你回去看一看，耶稣为什么哭？这个最短的经文，耶稣哭了有4个字，如果你查英文更短 ，Jesus wept 这2个字就更短所以最短的一些经文，其实有些你看他有些人因为本来是一卷经文嘛。后来呢，这个人加上去分那个章节来，难免也有错的。哪里有错误呢？举个例，如果你看49篇8到9节，2节经文都放在一起了，所以他好像没有分到，就是2节经文变成一节出来，就是他有分的地方，也有出现一些问题了。那这个是分节的。然后呢，分节吸金法，它范围很小，那好像很容易其实呢，因为它范围太窄了，反而更难。就好像我们刚刚讲耶稣哭了，你怎么去查了去解释它呢？就如果你很简单，就耶稣哭了就过去了。如果一节圣经也不会太长顺序一节一节去来解释，就最基本的方法。举个例，约翰福音3章16节，大家都知道这个经文是什么，我们来看一节一节查哈。如果你看神爱，这是最伟大的爱，世人最伟大的 number， 所有的人然后呢，甚至最大的程度甚至然后呢，将他的独生子最伟大的牺牲赐给一个最伟大的赏赐，叫一切最伟大的邀请，信最简单的最大的简单的信他是谁呢？最伟大的人物，不至灭亡，人最大的拯救，反得永生，是最伟大的活的。如果你去一节节来分，就比较容易的去分辨这样查，就好像就找些一些东西出来，可以去解释圣经。那一句一节一节来查，然后有一段一段的， 叫整体释经法，整个体虽然它是不是一章，后面我有一章一章的，就是我们现在拿一段如果解释上这个圣经几种一节来看，你有时候就会断章取义，就很难，就有时候会解释错误。如果把一段经文不仅仅是那一句，你小心去读，容易从那个 前面的上文下理解释来看看我这样去解释它有没有错。来举个例哈，我来举个例，诗篇六十六篇，如果你有圣经也可以打开来看，诗篇六十六篇十六章二十节，他这段经文哈，我们不能 一起来读吧。诗篇六十六篇十六到二十节，请。
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要听，我要说他为我所行的事。我的心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刀。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神是应当尊重的，他并没有背弃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
好，那我们来拿一句出来哈，来解释他。十八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你怎么去解释这个经文呢？如果你只看这一节，怎么去解释呢？这节经文，李笑。
OK， 我的理解就是说，因为主是公义的主，他是对罪孽是非常，就是他不喜欢的。所以呢，这节诗句里表达了大卫他知道主是喜欢圣洁和公义的。他如果自己一直注视在罪孽里，必定是远离神的。
是。所以呢，其实他这样你解释去，如果看这一句哈，作者是要敬畏神。如果你看上文下理，敬畏神的人哈都要留心听。主不答应祷告，原因是因为心里有罪恶。所以真的是我们每个敬畏神的人应该注意这个事情，因为他这样写哈，这上文哈，这个可是这段经文呢，祷告上。这个祷告听不听祷告这个事上讲到一件事，要留意这神的怜悯。如果你看下文哈，你看十九节，十九节怎么说呢？你看打开你的圣经怎么说呢？
但神实在听见了，
神实在的听见了哈，他甚至侧耳，你看如果你上面说神不听，心里注重罪孽，就我们有罪，神就不听我们祷告。这边又说神实在听见了，他彻也听到我们祷告，他有听到我们祷告。前面说不听，今天我就说听，因为有神的怜悯。所以呢，这边有一个但字，这个但字真的是很奇妙，真的是把那个整个方向都改变了。他实在也肯定，车也听了。实在前面说，你注重罪业，神就不听祷告。这边讲到神的怜悯，因为神的怜悯，他实在也听了，而且车也听了。所以作者说哈，也没有说神不忽略我们的祷告。其实纵然我们是不完全，我们心里还是有罪，特殊的恩典。所以说神是应当轻松的，这边说是原来我们心里注重罪孽，神是不听的，因为神的怜悯他听了。所以你整段看这个上文下理就知道讲到神的怜悯，虽然我们是不完全所以你不要拿那个依据来解释，就比较你容易去解释错误。这是一点点的一个东西。 这边一个但字呢，我也找到一个比较很有趣味的东西啊。另外一个段经文也我们很熟悉的，如果你看这段经文，我们知道都是那个要我们传福音啊，只传到地极啊。这个但字让你想起什么呢？会不会你想到底在前面说什么？现在说电这个有什么改变呢？但圣灵在你们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这能力了。前面在讲什么？你没有有个好奇心，到底在前面讲什么呢？这个但字啊，改变经文的方向，你让希望去看看到底在前文是怎么讲。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在那个使徒行传嘛，一章八节嘛，很一开始就讲这个，就你很容易去看到底，我们就从那个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来看到底他前面在讲什么，前面就很近啊，一章一节，他说呢，一开始就提到前书啊，这个很有趣的，前书是哪一卷书呢？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其实同一个主题。如果你看，路加福音跟那个使徒行传同一个主题什么呢？一开始你就看，如果你看约翰那个使徒行传，主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一开始约翰福音那个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都是这一句的。然后呢，我们也知道了，同样的作者是路德哈。你没有留意到，都提到同一个受信人，这个人是谁呢？这是给谁的呢？这个是提俄菲罗，这个人是谁呢？你没有好奇心到底这个人为什么都写这个人呢？这个人呢，你如果看路加福音前面有一个大人，后面就没了。有人去解释，这样解释了，就提奥菲罗了。其实那个翻出来的意思是神的朋友。那前面呢，他是大人，就说他这个大人呢，应该是罗马有官职的人才可以这样称呼他。然后呢，就是说现在后面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跟他比较熟悉了，不需要称呼他为大人了。那这些都是一些趣味的东西了，你看，就是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就放到前面，就很多东西你可以找出来。读经不是那没有什么趣味的，只是很多东西你可以去找出来的。然后呢，其实你看重新看那个使徒行传一章。他六节讨论，其实他从六节开始，他是八节嘛，他从经文是从那个讨论来开始。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他是一个讨论的开始，第六节。然后呢，他们的提出的问题什么呢？问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主耶稣有没有回答呢？也是主耶稣有回答了，却不是他们想知道那种答案。怎么说呢？不知道，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那个但出来了，这个是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这才是你们应当承担的责任，就是在要去等那个圣灵来去传福音。但所以把那个方向都转了。所以这个第八节了哈，其实刚刚我们提到是前后上面一个经文上文下理中间一对话的一部分，所以六到七就是上文，九到十一就是下文。下面的几节经文的讲到主耶稣的升天，那第八节的时候就是耶稣对门徒最后的一种话别了，交给他们最后的命令。现在耶稣传福音，刚刚提到耶稣来做是什么，做什么的工作，现在要交给他的门徒来做了。如果去想一想， 这个时候是主耶稣跟门徒最后去话别的时候，当时的氛围，他们的感觉跟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呢？如果你解经看上文下理，就更多的趣味，不是刚刚看的，就交给那个你们你的责任，你就读出里面啊，前面有这个东西，下面哦，原来是耶稣离开了，要升天了，那种啊感情就出来了，就不太一样的啊，没有那么乏味了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上文下理啊，真的是挺好的啊，这个要去关注。然后呢啊，最后有一个分章，我们有分节，有分段。这个分章的紧张来解释的，解释经的。我们也说了哈，最圣经本来也没有章节的，都没有了，方便了，在十六世纪才有这个分章节圣经的出现。好了，今天的圣经有刚刚有人说了哈，有几多章呢？也没那么多哈，1189，那这些也是诗篇，是117是中间最中间那一章，前面后面都有594章。我们就从诗篇举个例，拿个例来看看什么叫紧张的来分段啊，来析经。翻到诗篇121篇，你们找到那个重要的字出来吗？我没有听到谁说没有什么？是保护。你怎么出他知道是保护呢？是。好，我们来看哈，在这个词呢，保护这个词，耶和华要保护你，这3、4、5、7、8出现了6次，跟他有同样的意思的呢，帮助、硬币。那个帮助用了2次，硬币用了1次，所以3个词保护跟帮助硬币一共9次，就知道了哈，这个你们都找到那个是叫神的保护哈，那个真理。那然后我们来看了谁保护呢？这经文里面当然是耶和华了。然后呢，保护的是谁呢？以色列就是你跟我了，神保护他的子民，保护那些属他的人。这个保护你用了5次，你是不是有没有感觉用啊，真的是神很亲切啊，也有安慰，我们也满得安慰。怎么样来保护呢？你看他很强势的硬币不动摇，不伤不害，很周密的。保护的范围是什么呢？免受一切的灾害，保护你的生命。那保护的时间呢？白日夜间，出入金石永远。你看，这些都是保护的时间。有什么保证神是这样的保护我们呢？你看这个用的词啊，逼不用了4次，神的保护是那种是他的心是坚定不移的在保护。然后呢，你看好像根据很普通的字，你就能够把那个诗歌这个经文的解释清楚，也不要去想太多啊，就是说是一章一章来嘛解释圣经，这比较简单了。我是讲的简单，不过实在可能诗篇比较容易，你翻到后面那些什么新约旧约一章一章的，你要找那个主题也不太容易。这些经文呢，这些特别诗篇，你要比较容易找到那些重心。有什么问题没有呢？
问题就是谢谢别人讲的这个。那我想好奇请问一下，就是在希伯来原文跟希腊原文的亚兰文原文的圣经，它是有标点符号，因为标点符号现代的产物，所以那个时候想要问一下他们有没有这种，他们是怎么分段章节？
我想大概没有。如果他如果西海古卷出来的时候，他们一卷羊皮了，都是没有什么章节，都是从头到尾了。我想不是对不对？我这样想。
就是一卷一卷他们还是比较清楚的，然后一卷一卷里面怎么样去分一张一张这个是后来作者做的事情。当然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他们这样分的一个因素就是看主题。
好，我
在想说前人这些神学用读出来这些，我都花那么多时间来解释，为什么不把那些 reference 给我们自己去看呢？那我就觉得你还是推进去跑的去看看那个，他们已经用了那么多时间去那个，我们还要用我们的精力去搞。
所以我说就是让他看
注释
书嘛。
你把所有的注释书看遍，你这辈子都看不完。
其实我想他们开始写这个经文的也不是给所有人看的，是针对神的选民。所以你看那些经文都是一卷一卷在那个中东地方，也不是现在我们 很幸福了。如果你要看他有翻译我们看得懂，不然给你原文你更看不懂，是神恩典了。让有些人他有心来做这个事情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我想也是恩典了。好了，我们时间也到了哈，要做功课了啊。我刚刚说过哈，就是有三分之一的弟兄姐妹没有交功课的，也希望你如果要参加这个班，也希望你记得起我们开始承诺这个班要做功课的，不然的话，怀中说出门左转。好，这段经文呢，我想哈，就要从这段其实呢，如果你记得哈，尼希米记一章十一节是刚刚巴勒讲不一样的祷告用过的，那让大家来试试看，你去看到底你的解释跟巴勒的解释有什么不一样吗？你看看，你去看看，也是蛮有趣的哈，也是讲到要兼顾上文下理的，回去做功课。我也说了，如果你礼拜四之前交了功课，你就有希望在主日我们把功课发完给你，不然的话就等下次了。好啊，我说给大家答案，那个刚刚那个正方形，你看，这个是一个答案。我去了哪里了？三十个哈，有刚刚我听是你吗？他说，陈吉说有三十个，他观察能力很强，啊？是，那么你们中间有些观察能力挺强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是不是要请三位弟兄姐妹啊？姓勇，
海涛，你可以把你那个讲义给我寄出来。
啊，你去主义学那边教会那个赛，每次都有的，我们的录音啊。啊，哦，是可能王霞他没有。